今天读的是第19章1至23节，西缅支派所得的地。为西缅支派的人按着宗族拈出第二阄，他们所得的地业在犹大人地业中间。他们所得位业之地就是别示巴，或名示巴、摩拉大、哈萨苏亚、巴拉、以森、伊利多拉、比土利。荷尔玛、喜格拉、胡马加卜、哈萨苏沙、胡利巴兀、沙鲁显，共13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又有雅音、利门、以贴、雅山，共4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并有这些城以四周一切的村庄，直到巴拉比尔。就是南地的拉玛，这是西缅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地业。西缅人的地业是从犹大人地业中得来的，因为犹大人的分过多，所以西缅人在他们的地业中得了地业。西布伦支派所得的地，为西布伦按着宗族拈出第三阄，他们的地业境界是到。沙利往西上到马拉拉，达到大巴舍，又达到约念前的河，又从沙列往东卷向日出之地，到吉斯路他伯的境界，又通到大比拉，上到亚非亚，从那里往东接连到了加特西弗，至以特加逊，通到临门。临门沿到尼亚，又绕过尼亚的北边，卷到哈拿顿，通到伊弗他伊勒姑，还有加他、拿哈拉、申伦、以大拉、伯利恒，共12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这些城并属城的村庄，就是西布伦按着宗族所得的地业，以撒迦支派所得的地。为以撒迦人按着宗族拈出第四阄，他们的境界是到耶斯列、基苏律、苏念、哈弗连、示爱、亚拿哈拉、拉毕、基善、亚别、利密、隐甘尼、隐哈大、夫哈雪，又达到他卜、撒哈喜玛、不是曼。直通到约旦河为止，共16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这些城并属城的村庄，就是以撒迦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地业。阿门。
好，谢谢雪英姊妹啊，读得非常的清楚啊，这个一点都没有间断啊，感谢主啊。我们开始读第19章啊，19章是他们分地的最后一章啊，19章结尾的时候，所有的地都分完了啊。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哈，约旦河东2个半支派哈，这个摩西替他们定的啊。那约旦河西呢？9个半支派之前，我们读到犹大先分地了啊，然后就是约瑟的2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以法莲支派马拿西和西的半个支派哈，所以这2个支派先定下来，那还剩下7个支派，所以7个支派呢，这个约书亚就催促他们啊，要出去啊，把这个地界划好回来，7块地。研究让他们得地啊。那上个星期我们读到这个7个这个选择中的第一个啊，就是便雅悯，便雅悯拈了第一阄啊，那分得这一块在以法莲和犹大之间的这一块很重要的这块地啊。这是上周读。那今天我们读3个支派啊，第二、三、四啊，这3阄啊，西缅第二阄啊，这是在犹大地的里面得了一块地。然后呢，就是希伯伦是第三阄啊，这是7阄中的第三阄啊。然后以撒迦在这里啊，所以第三阄、第四阄哈。南面的地呢是比较贫瘠的啊，南面的地呢是大部分地方是旷野，是 这个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哈，所以你会看到哈，犹大地呀、西缅地呀是蛮空旷的哈。但是到西布伦和以撒迦这个靠近什么？约旦河啊，这个加利利湖啊，然后这边有河哈，平原地带这些地呢是比较肥沃的啊，是比较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啊，所以不一样的哈。好，今天我们1到23节可以分成3段，很清楚哈。西缅支派1到9节，西布伦支派10到16节，然后就是这个以撒迦支派17到23节哈。那他们这个数点人数的时候呢，这个人数都记载得很清楚啊。2次数点，特别是第二次数点哈，是他们在进迦南之前哈，是比较靠近的这个数字哈。那这3个支派，西缅支派是第一次数点和第二次数点人数差距很大，因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几次参与到这个犯罪的事情哈，所以很多人被击杀。他的人数最后是最少的哈，22,200人，这是第二次数点的人数哈，整个下降了62%啊，这是很大的一个下降啊。希伯伦在这里人数是蛮多的哈，6万多人啊，6,500人以撒迦支派人数也很多，64,300人。这个数字你跟他分得的城相比较哈，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人口密度来哈。西缅支派分得17座城，一共是22,200人；西布伦支派分得12座城是60,500人；以撒迦支派分得16座城啊，64,300人。你这样一除，简单一算，你就发觉哈，这个人口密度是不一样的，差很多。在南面西缅支派啊，每座城平均是1,306个人。但是到北边这个西布伦支派呢，就很多了，很密了哈。这个城里面居住的人也比南面多很多，每座城要居住5,042个人，以撒迦是4,019个人，平均来算哈。所以你看啊，这个分的地呢，大小是不一样的哈，人口密度有疏有密啊。那个地呢，有的是贫瘠的，有的是这个富饶的，适合居住、适合种地的、牧羊的啊。那有的支派分的城，这个数多，有的分的数少哈。像这个犹大支派呢，分得的这个地就很大啊，城很多，所以最后呢，在它当中又分出一块地来给西缅支派啊，他们中间也在做调整啊。所以第一个思考问题，我们今天就思想啊，12个支派所分得的地有大有小，有肥沃有贫瘠，分得的城的数目也不同。那请大家注意哈，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各个支派他们研究得地之后有不同的反应哈。我们前面读到这个以法莲和马拿西，他们在 complain 啊，他们在发怨言啊，这是他们的反应哈。大部分的支派呢，都是接受了神的安排，抽签啊，研究在哪里，他们就接受了哈。但是后来出了一个支派，但支派哈，一分刚分完地，他们就跑出去了，他们不要那块地哈。明天我们会读到哈，他们就跑到北边去了啊。再往下读哈，这个西缅支派虽然得了南面的地，但是他们觉得那个地方不好啊，那个不适合牧羊，他们就跑，也是跑。几百年以后，他们就渐渐地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哈。所以后来你就这12个支派当中，你就找不到西缅支派的地了哈。所以这个不同的支派有不同的反应哈。犹大支派哈，这个迦勒带头去得地去征战啊，然后得最难得的地哈，得到地之后呢，也是很忠心地去持守。这个神让他把那个希伯伦城拿出来分给这个利未人啊，他们就忠心的去做哈。那最后在南北分裂的时候哈，南国哈就是以犹大支派为主的哈，所以这个每个支派的反应是不同的哈，对于神分给他们这块地的反应哈，大家注意哈。我们看一下西缅支派哈，西缅支派一共得了17座城哈，13座加4座哈分开哈。 那这个城的这个名字都列在这里哈。那我们对比到后来啊，这是三四百年以后了哈。到了这个大卫的年代，大卫做王的时候，特别记载了西缅人所住的地方啊，比较一下，数目没有改变，还是13座城啊。其中有几个城的这个称呼可能变了哈，可能是过了这个随着时间的继续哈。居住的人可能把这个名字改了啊，比如当初这个伊利多拉城啊，这里就找不到啊，伊利多拉在哪里啊？伯利巴乌啊，沙鲁显啊，那可能这些发音可能不一样哈，这有一个叫沙拉音啊，有点类似哈，伯比利啊，是不是伯利巴乌？不知道哈，陀拉哈，这个城你也找不到啊，但是总数是一样啊，13座城。它后面还有当初有4座城啊，到了大卫的年代，他们记载是5座城，其中3个城的名字是完全一样的啊，亚音利门啊，改成临门啊，应该是发音是一样的哈，亚山啊，另外前面有个叫以帖，后面以坦啊，这个可能是类似的哈，那多了这个城，这个叫陀建啊，这是前面没有，但大致相同。啊，大致的区域啊，范围啊，有多一个少一个哈，这个应该是整个的区域是不改变的哈。所以到了大卫的年代哈，从约书亚到大卫的年代，应该有300年左右的时间哈。那他们依然还居住在那块地方啊，但是后来就不一样啊，到西西家年间，他们就跑了啊，不在那地方住了哈。啊，像西缅人，他们往平原东边基多口去。寻找牧放羊群的草场，寻得肥美的草场地，又宽阔又平静。从前住那里的是韩族的人，以上路名的人在犹大王西西家年间来攻击韩族人的帐篷和那里所有的米乌尼人，将他们灭尽，就住在他们的地方，直到今日，因为那里有草场可以牧放羊群啊。直到今日，那是被掳归回之后了啊，这。写历代志应该是这个以斯拉哈，这以斯拉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哈，说直到今日他们住在这已经是在 Promised Land 迦南美地的外面了啊，跑到外面去居住了哈，这有点像什么呢？像当年的这个罗德哈，为什么要去那边去居住？因为那边的草场是怎么样肥美的哈，适合人居住的哈。把神所定规研究分给他们的地放弃了，跑到外面啊，他们眼睛看起来更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啊，所以这是西缅支派啊，所以后来你找不到啊，在迦南美地西缅人住在哪里，因为他们跑到外面去居住了啊。所以今天两个思考问题哈，第一个是讲到这个各个支派的反应的不同哈，第二个问题哈。这是一个应用性的问题啊，神在地上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和责任啊，是为了预备我们最终得到天上的基业。我们当如何每天在地上做好忠心的管家啊？神给我们的，有人是给5000两，有人给2000两，有人给1000两。神给我们地上的，无论是我们的恩赐也好，我们的机会也好，我们的财物也好哈，这些呢都是在预备我。让我们学习在地上做好忠心的管家，不管大事小事哈。你做的时候呢，正是用这种仆人管家的心态去做，为了预备我们哈。如果我们在小的事情忠心呢，将来神会给我们更大的、更美的哈、更多的产业去经营、去管理哈。这只是天上的产业哈。新约里面很多这样的经文哈，提醒我们地上的事情都是小事儿啊。再多的事情也是小事，比起天上永恒的产业来讲啊，神之所以给我们地上有这些的机会，有这些的物资、金钱是为了让我们学习做好忠心的管家。哥罗西书3章22节到24节哈，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啊，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啊。罗马书2章6节啊，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马太福音那是讲到这个5000两、2000两、1000两这个恩赐的时候，啊，主人对那个5000两和2000两的讲的是同样的话啊，他们忠心的在地上服侍主人，就夸奖他们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所以今天哈，围绕这两个问题哈，他们看得见的产业有大有小哈，有好有坏哈，有多有少，那他们有不同的反应哈。这个提醒我们在地上当如何忠心的来服侍主呢？哈，大事小事上向主忠心哈。
我们讨论了，我记了一下5点。第一呢，就是《失世记》里边第一章的第三节说，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研究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研究所得之地去。”就是说，西缅是要他要犹大要跟他一起征战的，他不愿意去，可能是后边这个。第二呢，就是教会的服饰。即使是再小的事，都要去做。这一章对我们的启示，用心，而且要且乐意的去做。第三呢，就因为这个问题，梅传道就问的我们是教基督徒为什么要参加教会的活动？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要参加查经呀、祷告呀，这样我们可以不离开神，还有让我们使徒相通，因为我们是一个同一个肢体，我们不停止，而且经书上要求我们不停止聚会。这样，我们的属灵可以在一起服侍神的，服侍神也是为神做见证。没传道就讲到说，这些其实行为上的事，其实是犯了法利赛人行为称义的罪，好像不去不行。这些行动呢，不是出于对神的爱，我们应当把心归向神，因为我们爱神的缘故。如果我不爱神，一切都是枉然的。所以，像我们很多基督徒，起初呢都很热心，但是时间久了，是因为事物缠身呀，各种理由啊，淡化了，就疏忽了这些具体的事儿。这是因为心没有归向神，所以行为就淡化了。第四点讲的西缅人的人数下降这么多，说神给了他们那么赐给他们那么的恩典，他们在犹大中间暂时的定居下来。这个一会儿没传道补充一下，因为摩西也祝福过，说到所罗门时代是留下两个支派，当时说给犹大西缅。不在其中，不知道他们去哪了。就是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到大卫时代，包括到所罗门时代的一些变化，原因呢，就是因为西缅支派他们的祖先就犯淫乱的事，到所罗门时代就更盛，就是这个是讲的是这个传承恶的东西也在传，往下传，他们的子孙也没有好好的敬拜神，反观利未人。他们出了亚伦、摩西，带动利未支派，一直留下了这个侍奉神，永远侍奉神。他们一直在侍奉神这个传统，所以我们不是单单的为我们活，我们要谨守那个传扬神的话，传福音给我们的后代。第五点讲到昨天美华妹讲的非常好，昨天的诗歌敬拜里说，你给我们的产业实在美好，就是。这个产业是什么？就是我们日常的服侍神的这些事物，包括家里这些事儿。当你觉得它美好的时候，你就喜欢，你就变得这些事情就变得很自然。如果说你认为这是压力或者是责任这种心态，那就变得不一定美好。当然，胡伯伯也补充说，我们去教会其实是释放压力，得能力。感谢主，没传道，你继续把刚才你讲的那个点继续讲一下，谢谢。
我就想补充一下，就是关于华美所的产业的方面，那么不是第一条问题，就是那么不同的支派他们领受的时候，怎么样改变？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民过去40年都是用畜牧为生的，但是当他们迁到这个迦南地之后，北方的几个支派因为土地肥沃的缘故，他们就从畜牧就变成农业，所以他们就开始种植。那么种植的时候，神也大大的祝福他们啊，这个就是，所以不论是我们是在什么站位，只要在尊重神的缘故，神也要祝福我们。
好，谢谢梅弟兄啊，谢谢贵宾姊妹啊。 我们仔细去看哈，我们快这个读完分地这一段了哈，仔细体会一下这不同的支派对于研究所得的地的不同的态度，我们看到有几种哈。第一个就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他们等不及啊，在这个加勒的带领之下哈，他们就要去征战，他们要去得，而且他要的呢是神应许给他的，是在人眼看起来是很难打的一个城，希伯伦城哈。而且后来他们得到这个城以后，又主动让出来哈，给这个利未人啊做逃城。所以这是第一类，而你看这个迦南，这个犹大支派哈，他分到南地，那个南地是很贫瘠、很空旷啊，看那个地很大，城也很多，但你平均一下啊，每个城，算起来大概也就是六七百人啊，比这个西缅还要这个。说明他们的资源贫乏嘛，不适合人居住嘛，一个城也住不了多少人。但是呢，他们一直守着，最后哈，在南北国分裂的时候，他们就是成为这个以色列人的中坚的力量啊，成为最后哈被神所存留的那个南国的部分啊，而且耶路撒冷就设在他们的当中哈，在他们当中兴起大卫王哈，后面的所有的君王都是从这个支派出来的。一方面是神的应许，一方面呢，犹大人的配合啊，他们有信心来跟随啊。第二类就是以法莲和马大西啊，分地是分了哈，但是一肚子的委屈已经是最大的一块地了，他们还说，哎呀，这个我们这个人多哈，这个族我们是大的一族，为什么不给我们多一点呢？有的这个山地他们不肯去砍树。有的平原他们不敢去打仗啊，因为这个敌人有铁车哈，所以这是第二类哈，得是得了，但是一肚子怨言啊，好像很不高兴，很不舒服啊。那这个呢是不蒙神祝福的一种态度啊。昨天这个主日信息哈，通义长老跟我们讲，不要发怨言啊。人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看自己没有的东西啊，看得比较多哈。整天想的就是自己想要的，还没得到的啊，得不到就会怎么样埋怨啊，跟人发怨言，甚至是跟神发怨言哈，总觉得神不够爱我们。但实际上哈，是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都给忽略了。所以克服发怨言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常常感恩啊，为我们所有的、所拥有的，要去数算，要去感谢，而且要忠心的持守啊。那还有一类的支派就是但支派，明天我会读到的哈，以及后来的这个西缅支派。西缅支派是一开始得了，但是几百年之后，他们还是觉得这地方不好，他们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哈。前人当中，这个罗德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凭着眼见去找那个水草丰富之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都没有了，产业都被抢走了，都被这个还得这个亚伯拉罕去救他。第二次是被天火所审判，最后他家人都保不住哈，妻子变成岩柱，两个这个女儿也是这个不认识神哈，所以居住他们选择居住适合居住的地方，但是充满罪恶的地方，不是神应许给他的地方啊。亚伯拉罕留在这块地啊，虽然要到处走哈，不适合居住哈，有高山有旷野，最后他大部分时间定居在别示巴，别示巴不是很好的地方哈。但是他就居留在那里，亲自挖井啊，而且还有这个非利士人来跟他们争夺啊，他也是守住哈这块地，所以你看这不同的态度啊，最后的结局是不一样。刚才这个第三组也提到哈，我们上教会也好，服侍主也好，不是出于责任啊，是出于对神的爱啊，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哈？主日来到教会，我们是来享受与神的同在啊，不是被逼着必须要来，不是这种的态度哈。最近我在读一本书哈，这个德兰修女传啊，它的副标题叫《爱中行在爱中行走》啊，Mother Teresa 哈，她在印度最贫困的地方啊，加尔各答，不是最穷。最这个没有盼望的那些的穷人，其中有一段哈，我这个读到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办那个修会嘛，就是这个 这个慈善机构哈，叫安息之家哈，他们专门服侍那些濒临死亡的人哈，完从大街上哈，别人都丢在那里哈，快死的人把他们接过来，放在他们安息之家，然后好好的服侍他们哈。结果加尔各答的这个市政府的官员看到说，哎，你们这个机构怎么这么有效率啊？这么多人哈，这个做这么艰苦的事情，你们做得这么好。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市政府训练工人，训练这些服侍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做得这么有效率啊，这么有爱心啊？这个 Mother Teresa 就觉得说啊，这个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这些服侍这个穷人的这些基督徒啊，是因为先认识基督，是有基督的爱啊。本着对基督的爱，因为他为什么要服侍那些穷人？是因为他们在这些穷人身上看到耶稣基督，他们服侍这些穷人的目的是为了服侍基督啊，所以这种心态。他说：“你们这个市政府的人哈，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没有这种重生的生命，怎么训练啊？你们可能也做不到这种用这种爱心去服侍别人的这种的效率，这种的状态。所以今天提醒我们哈。”无论是我们做什么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从心里去做，不是做给人的，乃是做给神的，是做在基督身上的啊。那这样的事情哈，是讨神喜悦的。
我们小组有谈到那个西缅这个支派，西缅这个支派呢是在被那个犹大支派包围着哈。犹大支派是王的支派，所以他是一个属灵的领袖，所以这个西缅呢有点像那个便雅悯一样，就是被这些就是有属灵领袖的人在他们身边哈，其实是被保护。被包围和被影响的，可是西缅呢，就是，后来在西西家年间就离开了这个地土哈，就跑到那个以东地的地方，所以到了迦南以外的地方，这也是让我们看到西缅虽然在这样非常好的这个环境中，他们也是。越来越衰落、衰败，自己的生命却越来越衰败。然后呢，他们在启示录中没有提到但支派，但是有提到西缅。就是说我个人感觉西缅支派有点像那个勉强被得救，就好像从火经过一样，那个狼狈的样子。他们那个没有生命，没有那样的影响力。还谈到那个伯利恒就是在15节哈、啊，这个伯利恒非彼伯利恒，就是有两个伯利恒，这个不是那个大卫的家乡，所以非常感谢这个分享和看见。然后我们也讲到，什么是在小事上服侍，就是其实就是在一个不为人。所见或者是不为人所称道的一些地方，甚至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去服侍，就好像服侍神一样。所以这些都是小事上的服侍。好的，请吴长老来补充。
谢谢 Alice 的总结啊，很不错哦。那刚刚你们在谈的时候，我就忽然想起那个当保罗写以弗所书在第六章的时候，他讲到服侍人跟服侍神，他特别在第七节说，我们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必按照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我印象很深刻哦，我有时候去 NGC 组织讲道的时候，第一个碰见的永远是 Cindy，她是做最忠心的服侍，做接待。然后这一走进去，哇，看到那 King 弟兄跟那个龙弟兄他们在那边搞那个音响哦，哇，也是很卖力啊。然后开始结尾的时候，那个 Eddie 在那边搞椅子啊，哇，这些我心里都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是他们爱神的原因，愿意服侍，愿意摆上。也许人都不会在意，但是神一定看到。 所以这是很让人激励的啊。这边讲到我们爱神，真的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被神的爱激励，所以我们愿意看得见也好，看不见也好，我们来服侍神。刚刚牧师说，有一天我们去天上得到天上的基业，那个是不能朽坏、不会玷污的，永远长存的基业。我们在地上做，神在天上看，所以我们很感恩，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就容易喜乐，就不会因为手中的服侍觉得好像很累、很辛劳，会有一种啊从里面涌出来的喜乐，那是我们服侍的一个动力啊。感谢，真的，我是常常想感谢神。我们清晨来到这个平台，啊，不同的弟兄姐妹，不同的看见，不同的属灵的分享，很得造就。好，分享完毕。
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的这个三个这个分地哈，我们看到的是，哎，这几个我调看观察了一下，通通都是利亚的孩子，都是利亚的孩子。然后他们在分的时候哈，都是那种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就是比如说约瑟啊，这个便雅悯啊，这几个在前面在分的，好像都是那个当时的那个雅各的宝贝，先那个整个那种影响力，一直到后代都还影响出来哈。那在这个分地中间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有贫瘠，有那个就看也有很富饶的，所以贫瘠和富饶，有的时候就造成了一些抱怨，环境很容易造成了这个大家的抱怨。然后我们就讲到，就说，哎，这个地方人性哈，通通都在这里显现了哈。那个影响力大的就先哈，哎，先抓阄哈，一个一个的抓出来了以后，挑地哈，然后有的就开始就分地，就会开始产生纠纷。然后我们这一组的人就说，哎，这个不是就跟在国内发生的事情一样，那个哎也是一大堆的纠纷哈。那这个就是从历史的借镜，让我们看到我们也是现在就是面临这种常常在那边有纷争的这个问题啊，家庭啊，产业啊，这些纷争哦，然后有的变脸了哈，有的时候就兄弟就泥墙了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即使你分到最好的，后你的心还是不对的话，最后你看到整个以色列全部灭绝了，灭国了，分散到各个地方。即使分散到各个地方了，他们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中间学到了功课，他们在那个地方还能生存，2000年下来，他们还可以复国哈。所以就看到，就说这个有时候这个神的这个选民哦，那个只要回转过来，或者是坚强起来的时候哈，神还继续的开路。然而最重要的开路还是心要归向耶稣基督哈，否则的话，那个你在争得世上的所有的东西，这个只是变成了人家的一个借镜哈。所以帮助我们，让我们是得到胜利的，而不是变成人家的借镜，反面的借镜就更糟糕了哈。
好，在分地当中，我们也看到上帝的信实哈。上帝早早应许给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得这块地哈。这一块一块的分地，一块一块的研究哈，最后他们能够定居下来哈。最终神的话哈，一句话都没有落空，完全来应验哈。所以本周我们背诵的经文啊，我们还有2周要读这个约书亚记哈。那2节经文呢，都是在约书亚最后的时间，他跟随主，专心的跟随主一辈子哈。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对人的一些的很重要的吩咐的话语哈。所以今天我们来背这个约书亚记23章14节哈。那下一周我们背呢，整本约书亚记最有名的哈24章的经文，我们先来背这一段哈。这是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对人的提醒。上帝是信实的啊， 一句都没有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哈。我们今天的人也是这样，要记得哈，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恩典。好，我们一起来先来读一遍哈，《约书亚
约
记》
书
第
亚记二十三章十四
23:14，
节，
我现
我现
在
在
要
要
走
走
不是
的
你走
必
的
走
路，
的
你
路，
们
你们
是以
是
身
一
心
心
一
意
意
的
道。
道，
耶和
耶
华
和
你们
华
神
你们
赐
你们
你
所
们的
应
福
许
音
是
是
你
你
们
们
的
的
话，
盼望，没
没
有
有
一
一
句
字
落
落
空
空，
都
都
应验
应
在
验
你
在
们
你们
身
身
上。
上了。
约书亚
耶
记
稣
是
雅
二十
记
三章
二十
十
三
四
章十四
节，
节。
感谢主哈。
啊，我们的天父，慈爱天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12支派啊，他们被分到的产业啊，他们不同的反应，借此来提醒我们主，我们从你那边所得到的，你所给我们的产业是什么？也让我们来反省我们对于我们所有的我们心里面是否有存着感恩的心？谢谢主，你赐给我们有教会赐给我们有团契赐给我们有弟兄姐妹让我们借着这一些教会里面的服事来享受与主你的同在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在这些服事当中来享受来以主你为乐因为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再跟以前一样，眷恋这世上所给我们的一切的最终之乐，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来享受与主你的同在的美好。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